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四节，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雅各完全同意彼得所说的，他们说到关于神的计划，神是要拯救全世界吗？圣经没有这样说，不是的。神正在建立他的国度吗？不是的。那么神今天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神是眷顾外邦人，要从外邦人当中拣选一些人归在他自己的名下。在启示录，圣经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在神的宝座前有各族各方各国各民，要把他们拣选过来，神的道要传到地极。今天我们中国的同胞也有机会信靠主耶稣，也是神的恩典。虽然有反对的力量很大，也有人在背叛神，但神的道、神的真理会传到地极每一个地方，因为神已经呼召了一些人归在自己的名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热心的去传道、传福音，要让各地方、各地各方的人、每个种族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责任。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用媒体来传播啊，透过收音机、大众传媒来传福音。神怎么样使用他自己的话呢？神就为自己呼召的一些人，不是每个听到的人都立刻信道、信从主耶稣，不是的，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神，但是有些人听了福音的人，他们信了，神就呼召他们归在他自己的名下。神眷顾外邦人，他从他们中间拣选百姓归在他自己的名下。感谢神，也给我也给你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有机会教导圣经。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五节，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听众朋友，你认为我们这个新时代、这个时代跟旧约所教导的有违背吗？当然没有。先知的话与这个意思，先知所说的话跟这个意思是相合的。于是雅各就引用先知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十二节说，此后在先知书是用那个到那日，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事之后呢？在神呼召百姓归在他自己的名下之后，神今天也呼召每个人归在他自己的名下，使他们成为教会身体的一份子。所以今天你我都是属于教会，它是一个身体，像一个身体一样，一份子成为信徒。到那日，神会把他的教会从地上提升，提到天上去。这是神的行程表，救恩的行程表，接着要做的事情。此后就是他在他的教会被提之后所要做的事情。接着我们看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建立起来，修造建立起来。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了，在历史上倒塌了，大卫的后裔也已经不存在的，只有一位正坐在神的右边，就是耶稣基督。神要重建大卫的倒塌的帐幕，他要派主耶稣，神的儿子、独生子要再来。神对他的儿子耶稣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三节所记载的，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就是这段经文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 那么我们看到神要把耶稣基督所有的仇敌都要放在主耶稣的脚下，一切对抗神的势力终要被打倒，要结束，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神的灵，圣灵这样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是诗篇第二篇十二节的预言，说得非常的好。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第二篇第十二节，神的计划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要在世上呼召一群百姓。神在世界上的第二个计划是什么呢？他就是要重建大卫的后裔，把他重建起来。也就是说，神要重建大卫对以色列的统治权，要建立起来。接着看第十七节，叫余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感谢神，神正在从外邦人当中呼召一群属他自己的百姓，到那个时候就会有一大群的人归向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个会在教会被提之后发生的，他们都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剩余的人会寻求神，也说到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会归向主耶稣，这是神的计划的第三步。接着我们看第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八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这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总结，他明白神一直在很明确的很清楚的要执行这一项的救恩的计划。雅各就宣布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接下来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二十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么这个结论就是对那些归向神的外邦人说，他们不该受摩西律法的约束，但是要外邦人必须要遵行某些的规定礼仪，就是要外邦人禁戒偶像的污秽。关于吃肉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会那个时候再会提起这件事情，并且有详细的解释。因为在当时的外邦人，他们就是习惯就是拜偶像，比如像在哥林多城里面，人们他会把最好的动物带来就献给他们的偶像。那么他们也很聪明，当他们献上祭物动物给偶像的时候，因为偶像是个灵是个灵，吃动物的灵，然后人就把那些动物的肉把它拿回来了，卖给偶像庙宇的那些卖肉的人，肉贩。外邦人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他们一直在这些市场里面卖肉，而且他们良心也不会觉得不安的问题，关于吃肉他们不会觉得不安。但是对以色列的基督徒来说，就感觉到心里很不安的，就认为这是不对的事情。他们受的教育跟教导是不能够吃那些拜过偶像的食物，所以就建议外邦人，如果他们邀请犹太人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就不该拿那些拜个偶像的食物来招待客人。因此这个要求不是要外邦人来遵守摩西的律法，而是要他要求他们不要做一些冒犯犹太人弟兄的事情。他们也被要求要禁戒关于奸淫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段的历史的背景，了解他们的这个过程，我们也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当时奸淫的事情在外邦人当中是非常普遍，他们的道德生活很败坏，他们良心也很麻木，他们 奸淫变成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事实上，奸淫是在宗教上是禁戒的事情，所以成为了基督徒的外邦人必须要不可以犯奸淫罪，不可奸淫，这个罪是一个大罪。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有所谓的所谓新道德，他们其实是回到旧时代啊，那些异教徒的生活，所谓的什么新道德，现在什么新道德这一套东西啊，其实是以前就有的，就是那些异教方面的很邪恶的那些习惯，就奸淫罪。今天我们也看见很多啊，败坏人的神心，败坏奸淫罪很随便。我们的祖先是来自啊，好像很野蛮的啊，不穿衣服的那个人当中，他们吃生的肉，沉溺在败坏不道德的生活当中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啊，特别要警醒的。新道德其实没有什么新的意思，就是以前那些败坏不道德的旧的时代的生活。同时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也要求外邦人的基督徒要禁戒勒死的牲畜跟血，因为这对犹太人的弟兄来说是冒犯神的事情。那么这也是关于礼仪上的啊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看第21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么我认为应该重复雅各所说的话，虽然教会不是这里所说的这个预言的一个重点，但是他把教会已经包含在这个预言里面所说的。今天神就要外邦人从外邦人当中拣选他自己的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然后所说的预言就必要啊应验。那么以下几点啊，请听众朋友啊要注意。第一点，这里说到此后，此后是指教会被提之后，在第16节说我要回来，我要回来是指到启示录第19章所说的基督要再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第16节说我要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是在第17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剩余的人要寻求主。那么第四点，在阿摩斯书第9章11节的到那日，是指到那日所有的外邦人都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第14节就是要从外邦人中间，跟第17节所有的外邦人啊，所以这都有相关的关系。14节跟17节，那么从外邦人中间所有的外邦人啊，都是有彼此有相连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看使徒行传15章22、23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亚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这里提到一些新人的名字，希拉这个人他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一个好的同工。请听众朋友注意，在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啊，他们彼此都很有爱心，他们写信给归向神的外邦人，称他们是什么呢？外邦的众弟兄啊，他们很有爱心啊，外邦的众弟兄称他们这样称呼。接着我们看24节，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那么这里说到从他们这里出去的一些 犹太律法主义者这些人没有从耶路撒冷教会给他们的权柄，所以他们散布一些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他说任何人要求信徒遵守摩西律法的都不是按照圣经的权柄来的。好，所以就是提醒他们。接着我们看25节，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他们这种表达的方式非常好，非常的亲切，把事情也说得很清楚。接着我们看26节，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命，为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15章26节这样说，这两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看到教会就差派经历过考验的人，不顾性命的人出去做传道的事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教会也要差派同工出去啊，这些有见证的弟兄姊妹啊出去传道。请问你是否曾经为主耶稣受过苦呢？你为福音有没有愿意付上多少的代价？曾经付过代价吗？你有没有为福音的事工愿意献上你自己？有没有为福音的事工付出代价？听众朋友啊，你要想一想，我们自己做一个反省。神也是呼召你为他做见证，出去传福音。接着我们看27节，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如果他们只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也许当地的人会说啊，当然了，他们两个人他们口径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为了尊重议会啊会议的做所做的决定，他们就差派犹大和希拉随行。接下来我们看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啊。这里提到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表示说他们所做的决定，这个决议是圣灵所引导的，带领他们所做出的决定，让他们要遵行的。接着我们看29节，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那么这个报告也就是他们所要对他们说的话。外邦的信徒他们并不需要严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要尊重那些遵守摩西律法的人，他们要遵守，我要尊重他们，特别是对于拜偶像的肉跟奸淫的罪的事情，特别提醒他们哪些事情不该做的。接下来我们看30节到31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亚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听众朋友，福音的话在福音里面就有安慰，让我们心里面得到释放。律法常常是定罪的，律法是定人的罪，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自己说，哎，你好丑，你很堕落，你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福音，神的福音却对我们说，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接纳你，他要用他的恩典来拯救你。所以律法跟恩典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听众朋友，你看这里我们看到啊，有安慰。接着我们来读32到34节，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在这里很清楚说到保罗跟希拉他们两个人相处得很好，希拉也很喜欢保罗，愿意跟保罗同工，所以他要留在安提亚的教会。保罗和这位这些外邦的信徒跟他一起同工， 所以他一定会很高兴。接着我们看35节，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亚，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保罗和巴拿巴啊，是当时那些教会的牧者，牧养那边的教会。接着我们看36节，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我们看到保罗非常关心他以前所设立的教会，他关心那边的信徒，他也知道加拉太地区的教会有些问题在里面，他们很善变，所以最好再去拜访那些教会，借机会来再教导他们。接着看37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我们看到巴拿巴这个人是非常慷慨的人，心地很慈善的人，他很想再给马可，就是那个称为马可的约翰，再一次的机会。听众朋友，你要留意，当他下了决心之后，他就很坚持他自己的看法，因为巴拿巴跟保罗都是也是人，都是人，不完全的，没有人是完全的。保罗和巴拿巴各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也都不愿意改变他们自己的意见。所以接着我们看38节，使徒行传15章38节，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那么我们看到保罗有他自己对马可的约翰，称为马可的约翰，有他自己的看法，保罗不愿意叫他一起去。那么巴拿巴想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去，保罗却不愿意。那么这两位弟兄看起来就有一些意见不同，这件事情就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这两个人，神所拣选的圣徒传道人，他们也不过是人，即使圣徒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意见不同，但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意见不同就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没有进行把教会分裂的教会，也没有把安提亚教会分成两个教会，只是他们当中有意见不同。那么与弟兄意见不同，其实并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可以互相怎么样去协调，怎么样还是可以荣耀神。接着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5章39节，于是两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圣经从此就再没有提到关于巴拿巴的传福音的事工，他在居比路一定有很好的服侍。巴拿巴是从居比路这个地方来的人，这是他的老家，所以巴拿巴很愿意把福音传给他家乡的人。所以在传统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知道他在那里他的服侍非常的顺畅，非常的成功神也祝福他，他把居比路的服侍的经验从那里又带到北非的地方去了。这时候巴拿巴就从使徒行传里面就是消失了，圣经之后就再没有提到巴拿巴的服侍。那么从现在开始，那我们就是很清楚的，我们要跟着保罗走，看见保罗他自己的如何来服侍。我们可以从他保罗的服侍里面也学习到看到神的计划如何成就。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5章40节41节，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以前听众朋友，以前教会只有一个宣教计划，我们看到教会只有一个宣教计划，现在有了两个宣教计划，就是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分别往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这也是神的方法，神使用这两个人做他的仆人，把福音传开。那保罗有希拉做同工，跟保罗一起。那么这里说到弟兄们把他们交在神的恩典中， 今天我们知道啊，神也今天仍然在拣选人，做他的仆人，做他的使女，出外传福音，见证神。神也给我们预备同工啊，让我们也知道啊，神也在使用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法，要把福音传开。这是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传福音大使命啊，你我都有份。求神也为我们开福音的门，让我们有机会啊，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见证这奇妙的福音，在基督里面他们可以蒙恩得救。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你们如果你有什么要分享的，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请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